欢迎收听，我们每天都在用 AI， 对吧？写个邮件啊，生成个图片，感觉就像在用一个特别聪明的计算器。
是的，很方便。
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支撑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这个就有意思了。
我们拿到的这份资料啊，是一篇对行业分析师，迪伦·帕特的深度访谈，他揭示了一个，说实话，挺惊人的事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科技竞赛，这是一场赌注高达万亿美元的资本游戏。
没错，一场由地球上可以说最富有的公司和最强大的国家共同参与的豪赌。
形容成豪赌，我觉得特别贴切。
因为这场游戏的核心逻辑就是用一个今天还不存在的商业模式去支撑明天就需要投进去的巨额基础设施。
对。
这篇访谈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把这张复杂的牌桌上的，玩家、筹码还有规则都讲清楚了。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一起看懂这场游戏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以及它那个潜在的回报又有多诱人。
好的，那我们就从牌桌上最核心的那几位玩家开始聊起吧。
可以。
访谈里花了很多篇幅去讲 OpenAI、英伟达还有甲骨文。他们之间好像形成了一个，怎么说呢？看起来特别奇怪的资金循环。
对，感觉钱在空转。
就是啊，感觉钱从一个口袋进去，然后又从另一个口袋出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
哼，表面上看确实有点像，但这其实是整个 AI 基础建设里最核心也是最巧妙的一个资本原作。
哦。
要理解它，首先你得抓住一个核心矛盾，就是 AI 的发展呢，是算力需求远远跑在了商业模式的前面。
明白了。
OpenAI 就像一个天赋异禀，但身无分文的创业者，他知道自己能做出改变世界的东西，但他连建工厂的钱都没有。
哦，我懂了，我懂了。所以他需要一个愿意给他投钱建厂的房东，这个人就是甲骨文 Oracle 的拉里·埃里森。
就是，甲骨文的角色就是那个超级房东，他们赌上100亿甚至1000亿元去建那种庞大的数据中心，然后用租赁合同的形式给 OpenAI 用。
哇。
这是一个巨大的杠杆。你想想，访谈里提到甲骨文可能跟 OpenAI 签了一个价值3000亿元的协议。
3000亿。
对，但 OpenAI 现在的年收入可能也就100-200亿。甲骨文赌的就是 OpenAI 未来能变成一个万亿级别的公司，还填得起这笔天价租金。
好，所以这个厂房，也就是数据中心，有了。但厂房里得有机器啊，也就是英伟达的 GPU。这个环节听起来就更疯狂了。英伟达不只是卖机器的，他好像还自己掏钱帮客户买自己的机器。
这就是整个循环最精妙的地方，也是迪伦·派特分析的重点。英伟达的玩法是，他不直接给 OpenAI 打折。
为什么？
因为这会拉低他那个非常昂贵的 GPU 的市价。他换了一种方式，作为风险投资，直接给 OpenAI 打一笔巨款，比如说100亿元现金。
然后呢？这笔钱 OpenAI 可以随便用吗？
当然不，这笔钱还有 OpenAI 从微软啊其他投资者那儿融来的更多的钱，会立刻几乎一分不差的回头用来向英伟达下订单买 GPU。
啊？
访谈里算了笔账，一个耗资50亿元的数据中心，其中可能有高达3500亿会直接流回到英伟达的口袋里。
等一下，我捋一捋，我捋捋。所以这本质上是英伟达用一种极其聪明的方式给了 OpenAI 一个用股权支付的巨额折扣。
没错。
他既维护了自己 GPU 的高价形象，又通过股权深度绑定了 AI 领域的头号玩家。哇，这操作太高明了。
完全正确。英伟达一举三得，锁定了未来几年的巨额销售，把一部分利润转化成了对未来最有潜力公司的股权投资，还确保了整个生态系统都建在自己的硬件上。当然，他也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如果 OpenAI 最终失败了，那这笔股权投资可能就打水漂了。
所以说，他们三家现在是坐在一条船上。
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确实就是访谈里说的，有史以来最高风险的资本主义游戏。
所以这个资本的游戏规则我明白了。只要你相信价值会指数级增长，这个赌注就值得下。
是这个逻辑，但这儿恰恰就引出了所有人最大的一个疑问：这会不会是一个巨大的泡沫？我们都知道收益递减规律，你花10倍的钱，模型性能真的能提升10倍吗？如果不能，那这个万亿赌局不就崩盘了吗？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华尔街最焦虑的地方。但根据帕特尔的分析， AI 行业内部的人他不怎么看。他们认为简单的收益递减模型不适用于这里。AI 模型的能力提升遵循的是一种对数对数规律。
对数对数，听起来有点学术，能解释一下吗？
简单来说，就是你需要投入10倍的算力，才能让模型的某个性能指标翻一倍。
10倍才翻一倍？
对，从纯数字上看，这个投入产出比确实在降低。但关键在于，模型能力提升所带来的价值释放，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等等，这听起来有点太方便了，像不像是科技公司为了证明自己巨额投资的合理性，然后找出来的一个理论？
哈，万一下一代模型这个定律消失了呢？访谈里有没有提到这种可能性？
当然提到了，而且这正是整个赌局最大的风险点。一旦这个定律被证明是错的，或者说我们投入再多算力，模型能力也不再提升了，那所有这些投资都会变成一堆昂贵的废铁。
那后果就严重了，
甚至可能引起一场小型的经济衰退。这是所有人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但是科技巨头们之所以还敢下注，是因为他们相信价值的跃迁。
价值的跃迁？
对，访谈里那个6岁孩子和16岁少年的比喻就非常形象。一个6岁的孩子，你给他再多资源，他能创造的经济价值也有限。
是的。
但一个16岁的少年，他已经可以做兼职，学习复杂的技能，甚至开始创造真正的经济价值了。他们只差10岁，但价值的差距是天壤之别。AI 模型也是一样。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所以你的意思是，当我感觉现在的 AI 回答问题还有点傻的时候，它的下一次升级可能不是变得稍微聪明一点点，
对，
而是突然之间就能帮我独立完成一份复杂的市场分析报告了吗？这就是你说的价值跃迁。
正是如此，模型的能力从70分提升到75分，看起来只进步了5分，但它可能就跨过了一个从基本无用到高度有用的门槛。
这个门槛很重要，
非常重要。比如从只能写营销文案到能够独立编写或调试复杂的软件代码，这中间的价值差距是指数级的，足以覆盖那增加的10倍成本。这就是所有投资的那个底层的信仰。
好，这个信仰的逻辑我听懂了。那我们再往深挖一层，技术上投入这么多算力，到底是怎么让模型变得更聪明的？它总不能只是日复一日的把维基百科和新闻网站再读100遍吧？
问到点子上了。访谈里把 AI 的进化路径分成了3个阶段，而阅读互联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预训练，只是第一步。
只是第一步？
对，而且这一步我们差不多已经走到头了。
走到头了？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们差不多已经把整个公共互联网上所有高质量的文本数据都喂给 AI 了，全世界能让它读的书快被读完了。
哇，
所以他必须找到新的学习方式。当然视频啊 audio 这些多模态数据还有巨大空间，但更关键的突破口在另外两个方向。
愿闻其详。
第二个也是现在最关键的路径叫做强化学习，就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我们一般叫它 RL。
强化学习。
对，在这个阶段呢，模型不再是被动的看书了，而是像一个学徒被放进一个虚拟的工作室里，通过动手实践反复试错来学习技能。
听起来很抽象，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想象一下，我们给 AI 一个任务，这里有一个杂乱无章的 Excel 表格，你的目标是把它整理干净。一开始它完全是胡乱操作，但每当它做的一小步，比如把一个错误的日期格式改对了，我们就给它一个微小的奖励信号。它每秒钟可以进行数万次甚至数百万次的尝试，在无数次的失败或微小的成功中，它会慢慢领悟出整理表格的通用技巧。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学骑自行车，
对，
摔倒无数次，但每一次微小的平衡调整，大脑都会记住那种感觉。
非常贴切的比喻。访谈里也用了个类似的比喻，就像婴儿把手放进嘴里，通过触觉来校准自己对身体的感知。AI 就是在虚拟世界里感受和实践。我们在这方面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就像迪伦·帕特尔说的，我们才刚刚扔出第一个球。
所以预训练是读书万卷，强化学习就是行万里路。那第三个路径呢？
第三个路径是推理 reasoning， 简单说就是允许模型花更多的时间和算力，也就是更多的脑力循环来思考一个复杂问题。
而不是立刻给答案。
对，而不是像搜索引擎一刻给出答案。这和强化学习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人类解决一个数学难题，也不会瞬间得出答案，对吧？
是的，会花时间去想，
会花几分钟甚至几小时去思考、演算、验证。
所以是让 AI 学会三思而后行。
可以这么理解，这是 AI 从一个信息检视器进化为问题解决者的核心。
嗯，
通过强化学习掌握了技能，再通过推理学会如何运用这些技能来解决复杂的多步骤问题。这三条路径结合起来，才构成了一幅完整的 AI 进化蓝图。
明白了，读书、实践、思考，这简直就是在模拟人类的成长过程。
没错。
而这场竞赛也不仅仅发生在 OpenAI 和谷歌这样的公司之间。访谈里明确指出，这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竞争。
是的，这就把赌局的规模又放大了一个量级。要理解国家间的竞争，首先要理解顶尖人才的价值。
人才。
对，访谈提到，一个顶尖的 AI 研究员能拿到数百万甚至上亿元的薪酬，这是不是泡沫？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一个绝妙点子，比如一个算法优化，能让整个模型的推理效率提升5%。
5%？
你别小看这5%。当这个效率应用到全球数百万个 GPU 组成的庞大集群上时，一年就能为公司节省数十亿元的电费和硬件成本。
哇，这个价值被极大的放大了。那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中国的策略有什么不同？
访谈里的观点是，两国的策略截然不同，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哲学。
嗯，
美国的策略可以概括为力打专飞，赢家通吃。他的资本，不管是政府的还是私人的，都主要涌向了最顶尖的模型训练和最大规模的数据中心建设。
我明白了，
他们的目标是尽快训练出最强大、最通用的那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从而维持它在全球的经济和技术领导地位。
这是一种追求极致单点突破的思路。那中国呢？
中国在玩一个更长期的游戏。用访谈里的话说，他们更注重建立一个独立、完整、自给自足的内部供链站。
内部供链站？
对。他们的资本更多的投入到了更基础的领域，比如半导体制造，像中芯国际在重压之下谋求突破，还有芯片设计、电动车上游全链等等。
我明白了，所以如果说美国想尽快训练出最强的那个明星球员，那中国就是想把整个联赛，包括球场建设、球衣生产、裁判培训体系，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个比喻非常到位。
他们不急于在某一个模型上争个高下，而是要确保自己有能力制造整个牌桌。
就是这个意思。这两种策略没有绝对的对错，但确实凸显了地缘政治的巨大风险。
嗯，尤其是整个 AI 金字塔的基石，最先进的芯片制造目前高度集中在台湾。这就像访谈里指出的，台湾已经成为这场全球竞赛中最大也最不稳定的一个变量。
聊了这么多宏大的话题，从资本循环到大国博弈，我们最后还是回到个人层面吧。这场万亿元的豪赌最终会如何具体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影响将是根本性的。最核心的变化就是 AI 正在从一个你问我答的工具进化为一个替你办事的代理人，也就是 agent。
代理人？这个要怎么理解？
未来的 AI， 你不是问他哪个牌子的电动牙刷性价比最高，而是直接对他下指令，帮我买一个性价比最高的电动牙刷，然后他会自动去全网研究、阅读评测、比较价格、寻找优惠券，最后完成下单支付。
整个过程我都不用参与？你完全不用参与？
这听起来很美妙，但已经实现了吗？
正在快速实现。访谈里就给了一个惊人的数据，现在电商网站 Etsy 超过10%的流量已经直接来源于 GPT 的推荐了。
哇，
AI 已经开始在互联网上为你逛街了。这种模式的普及将彻底颠覆很多现有的商业模式，尤其是软件及服务 SaaS。
为什么 SaaS 行业会受到巨大冲击？
原因有二。第一， AI 应用的销货成本非常高，每次服务都要消耗昂贵的算力， 这会极大压缩传统 SaaS 那种高毛利的商业模式。
嗯，成本高了。
第二， AI 本身极大的降低了软件开发的门槛。未来，一个征信公司可能不再需要花大价钱去买一套复杂的 CRM 系统。
那他怎么办？
他可能只需要告诉自己的 AI 助理，给我做一个能追踪客户沟通记录和销售进度的工具。AI 花一个下午就能给你搭一个定制化的系统出来。
那么价值会流向哪里呢？如果软件本身变得不值钱了，
价值将越来越多的向拥有平台、流量和用户的公司集中。访谈里的观点很尖锐，当内容生成甚至软件开发的编辑成本趋近于零的时候，谁能控制分发，谁就掌握了最终的权利。
嗯，
因为他们决定了用户能看到什么，能使用什么。就像苹果的 App Store 一样，它不生产 App， 但它控制了所有 App 的入口。
这么说，我们未来不仅是和 AI 对话，更可能是让无数个 AI 代理人为我们工作、购入、理财。这确实是一个全新的范式。
是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上。这场围绕算力的竞赛，不仅在重塑科技行业，也在重新定义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并最终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嗯，
它既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可能性，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风险。
确实如此。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提一下访谈里描述的一个更遥远的未来——具身智能。
对，
简单说，就是把这些聪明的大脑放进机器人的身体里，让他们能在现实世界里行动、学习和工作，就不再是软件了，而是能与我们的物理世界互动的 AI。
是的，一个全新的维度。
这就引出了我们最后的思考题，如果让你来决定，你最希望一个拥有物理身体的 AI 首先学会的对人类最有价值的一项真实世界技能是什么？是精准的外科手术、危险环境下的救援，还是日常的家务劳动？为什么？期待你的思考。